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四位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属对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吉林省七旬法轮功学员周维良被非法判刑；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骚扰迫害；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曝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被绑架迫害的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对本溪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诉讼，于2021年1月4号在本溪市明山区法院立案。1月6号，辽宁省司法厅对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敏、张鹏柱、杨立威四人于2019年5月23号被绑架，2020年9月4号被非法判刑3到4年。四位法轮功学员不服判决上诉，本溪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达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一年多来，四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不断地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以及本溪市县各级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司法局、纪检委、人大、政协等部门递交控告书，对本溪市中级法院及桓仁县公检法违法办案的人员提起刑事控告，要求公检法人员真正依法办案，释放无罪的家人。在控告书中列举的具体事实是：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法院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庭审不许家属旁听；二、桓仁县法院刑庭庭长王思杰和副庭长陈小云、检察院公诉科孙金甲等违背回避制度，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枉法裁判；三、桓仁县法院和检察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法轮功学员；四、本溪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刑二庭副庭长熊铁宁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违背回避制度，不通知律师，绕过律师，直接对法轮功学员下达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辽宁省检察院把控告书转给本溪市检察院处理，本溪市检察院回复家属称，法轮功是政治问题，你们赶紧停止诉讼，服从判决，不要再递交控告材料了，交了也不处理。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法院在2021年1月4号对四位法轮功学员家属对本溪市司法局的行政起诉予以立案，两天后，辽宁省司法厅对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周维良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20年5月被非法判刑3年，缓期5年。周维良现年72岁，是吉林省大安市罐头厂退休职工。2014年10月16号，大安市公安局局长张怀前、大安市国保大队隋彦龙、李子木以及当地派出所一大群警察突然闯入周维良家中，当时周维良不在，警察绑架了他的妻子杜淑芝，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杜淑芝被法院枉判3年，被劫持到吉林省第一女子监狱，周维良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5月，周维良被吉林省白城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枉判3年，缓刑5年。现在，周维良在租住房被七家邻居联合监视居住，他每周还被逼迫到大安市司法所进行所谓的汇报。周维良此前曾经在2002年被大安市法院枉判3年，在吉林省第二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近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迫放弃信仰的所谓清零行动中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迫害。现年56岁的李艳荣家住汤原县胜利乡，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被胜利乡书记刘大伟和派出所警察骚扰，无法回家。2020年11月23号，李艳荣的两个女儿被胜利乡派出所警察强行带走，直到晚上9点多才放出来。 警察让担保人保证，如果第二天找不到李艳荣，再由担保人把两个孩子送去派出所。第二天，李艳荣的两个女儿又被送到派出所，当晚放回。现在两个孩子都被吓出了病，不敢待在家里。乡书记刘大伟对李艳荣的其他亲属也进行恐吓骚扰。王云飞先生现年52岁，是热力公司职工。2020年8月，当地派出所伙同中华社区多人三次到王云飞的工作单位骚扰。西城派出所所长说，公司企业也得听党的。中华社区人员还给王云飞的家人打电话骚扰，他们每周都要去王云飞的住所，逼迫他签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同时偷拍或录音，已经持续一个月。此外，汤原县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不同程度的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紧密跟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自2016年以来，对31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对18名法轮功学员网判。海珠区法院还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经济迫害，对老年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对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不准取保释放。由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院长巫耀广主导，在法院内组建了几个合议庭，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合议庭的成员包括刑庭庭长周征远、刑庭副庭长刘颖、审委会专职委员邓玉林、法官贾存锦、王杰、陈英庭。由执行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勒索罚款，执行局长叫邵山，负责的法官是邝义恒。自2016年以来，海珠区法院对18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其中14位是女性，年龄最大的是80岁的林作英。她在被非法关押了六个半月后，才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谭初英和吴丽娟被非法判刑时都是77岁。法轮功学员李长兴先生因工伤导致铅锰中毒，造成肢体二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在修炼法轮功后重获健康。2017年4月20号上午，李长兴在上班途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2018年9月6号，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宣判，李长兴被诬判四年，被勒索罚款10000元。审判长为邹世发，检察官是陈新敏。郑景贤先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2015年2月3号被海珠区公安分局伙同瑞宝派出所警察绑架，2016年12月30号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审判长为邹世发，检察官为陈新敏。广东省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李元东先生因为向民众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2019年7月9号李元东在住处的楼下被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沙园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1月4号李元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是陈鹏，检察官是孙立波。广州市番禺区水泥厂退休职工刘金焕女士为了帮助民众躲过武汉肺炎瘟疫，向民众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监视器拍摄到。2020年5月18号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中村派出所出动四台警车到刘金焕家抄家，并把他劫持到番禺区看守所。2020年11月12号刘金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审判长为周征远，检察官是林继深。法轮功学员李长兴、曾家庚、王雪珍等人在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遭受严重迫害，李长兴和曾家庚生命垂危，王雪珍已经不能站立。他们的家属和律师多次向海珠区法院提交取保申请，都被无理拒绝。海珠区法院的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健康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坚守真相点20年，芬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车展上讲真相。据明慧网报道，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的法轮功真相点设立20年了，每天都有有缘人经过这里听真相。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杰表示，从大陆来的民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和中共在迫害中国人，有的主动来拿资料，有的一讲他就明白，每天都有人要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也叫做三退。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也会过来了解真相，他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在做好事。遇到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来的华人，潘姐就送给他们手工自制的小莲花，告诉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2年前，有一位华人女士来到真相点，听完潘姐讲三退保平安后，立刻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潘姐接着说：“你回家告诉你的先生，让他也三退吧。”那位女士回答：“丈夫因脑血栓住院了，现在还躺在床上，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潘姐让她劝说丈夫做三退，如果对方同意，就让她捏一下女士的手。2天后，那位女士特意回来告诉潘姐，丈夫真的捏了她的手，同意退队。潘姐送给这位女士一张法轮功真相光盘，让她放给丈夫听。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来说，丈夫已经会说话了。潘姐又送给她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带和一本著作《转法轮》。后来这位女士告诉潘姐，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她的女儿儿子都在念法轮大法好，全家人还一起去看了神韵晚会。2020年底，法轮功学员自己出钱制作了一些法轮功真相挂历和三退真相挂历，摆放在真相点上，送给正在迎接新年的人们。看到这些真相挂历的人都表示很喜欢。潘姐说，有一位男士拿到一本法轮功真相挂历后又折回来，说还想要带给他的妈妈和姐姐。潘姐又送给他三退真相挂历，他高兴地称赞着离开。2020年12月的一天，曾经在这里了解过真相的一位男士对潘姐说，我昨天在这里拿到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然后一页一页拍照下来，用微信发到国内了。说完，这位男士拿出手机向潘杰展示他拍的照片。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6号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冒着-18摄氏度的严寒，如往常一样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设立信息台，向路人展示法轮功功法，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居住在赫尔辛基的妮娜在了解到中共的所作所为后非常气愤地说，人体器官绝不可以被活摘，这样的事情绝不可以发生，太恐怖了。他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拉脱维亚的工程师瑞尼斯说，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对身体很好，还能净化心灵，法轮功是一个很好的团体。瑞尼斯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后说，中共是邪恶的组织，我是拉脱维亚人，曾经也生活在共产主义体制之下，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他们一直在干坏事。瑞尼斯的朋友光是一位越南人，也是工程师，他说，我之前对法轮功有一定了解，我认为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他还打压香港民众，并用残酷的方式把新疆人送进再教育劳改营。安登斯是一名律师，他说，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得到身心健康， 就遭受中共这样的迫害，实在无法令人接受。安登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他说，中共太令人作呕了，非常邪恶。安登斯还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学员，希望自己能为法轮功做些什么。大学生薇薇安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是践踏人权，谋害生命。他还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应该生活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他。我希望中国人有一天能像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那样，过上正常的生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6、17号周末，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北岛的经典老爷车展。这次展会盛况空前，展出了新西兰经历的多个时代的1000多辆不同型号的老爷车，同时还设有100多个展位、各式美食和舞台表演等，吸引了新西兰许多城市的民众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和腰鼓队被邀请到了舞台中间的大草坪上表演，学员们还在舞台前集体演示法轮功的功法。站在舞台上的学员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展会的组织者、工作人员和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侯阿尼是一位画家，在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后，径直来到法轮功展位前，非常认真地学习了5套功法。侯阿尼表示，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带来的快乐和体验，我能够感受到热热的能量，法轮大法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市民萨琳娜说，刚才当我听到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讲述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我流泪了。21年前，我见到过你们在奥克兰市中心抗议，还记得你们那时制作了一个几米长的征签横幅。21年过去了，你们仍然坚持为人权而抗争。皮考克主动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他说，在他得知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和活摘器官的罪恶时，就考虑自己应该为法轮功做些什么。他曾找到在中共驻奥克兰领事馆前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想要捐助。皮考克还向自己的朋友们传播法轮功真相，他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向学员展示他如何使用手机的一个应用程序，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实信息。皮考克还说，自从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自己就决定停止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他认为从经济上停止给中共输血是最好的解体中共的方式之一。克尔比是一位影视行业制作人，他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发声，通过各种途径持续揭露中共的邪恶。他说，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棒，我非常支持和赞成你们。最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很多传单，表示要把传单分发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了解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3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美国大选让我体会到正信》。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号。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要信师信法，但是是否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能做到，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和动摇，这是必须修出来的。这次美国的大选结果和预期差距太大了，打开网页，心里好久没缓过劲儿来，都是空的，好失望哦。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该发正念了，早早的坐了下来，开始向内找，找出来一些人心、依赖心、欢喜心、争斗心和情的一些表现，去掉他们，但是感觉还有深层的没有找到。忽然悟道，世间出现的任何变化都是大法的力量，师父在主导一切，你的正信够吗？原来对师父和法还是不够信，有好事容易相信，坏事或者希望没达成就迟疑了。有了正信之后再继续向内找，感觉天选的川普都这样被阴谋陷害，邪恶嚣张，大法弟子又能怎么做？旧势力我又够不着，他们的安排我也动不了，人真的没有办法了，路走到头了，心里难过极了。这时头脑中师父点化，无善无恶出了极，选自红营二无。我神情一振，继续背诵，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选自红营二无。顿时明白，对师父充满了感恩，师父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师父真的就是在慈悲地利用一切机会让弟子们脱离人，走向神，走向圆满。对于修炼人来说，大法修炼人就是要跳出常人的理，去掉人的这层思维。我感觉身体一震，空间场顿时容量扩大了很多。修炼前我就没办法看到好人受伤害，坏人得逞，比如岳飞在故事中被奸臣陷害的部分我就不爱听，其他故事好人受委屈的部分我也是直接跳过去，看到结尾的正义战胜邪恶才感到舒心。修炼了20多年来，爱憎这种情还是没修干净。就在成稿第二天，常人家属忽然生气，说我们网站尽说假话，不可信等等。我知道他也是因为川普没有当选而失望，从而动摇了对大法网站的信任。我顺势讲到中共红魔在89年对大法迫害中的邪恶伎俩，他反驳说美国人不会那么笨。我就告诉他，美国人也是人，在金钱和美色面前一样都会栽倒的，中共一落钱不行就再加一落，一般人很难不被收买。又讲到人类大面积败坏就会被淘汰，例如被沙漠覆盖下的楼兰古城，他挺认同。现在不仅中国，美国也是好人不能上位，被欺骗，被打压，世界都步入黑暗了，人不治天治，那么就神来管了。从各国的语言来看，疫情灾难真的会很大吧。又讲到要坚持做好人，上天一定会保护好人。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当坏人就是会招来厉鬼业力，就会遇到灾难，做好人就有福禄寿喜财这些神跟随。聊了这些，我感觉到他的心安定了下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如初，救人不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常年累月的病不离身，药不离口，活得又苦又累，不知这种日子何时到头，很迷茫。 喜得法轮大法后，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自愈。24年来，我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棒棒的，走路生风，干起事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出去讲真相，走多远的路我都不累。师父把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变得乐观开朗，亲戚朋友们都夸赞我的巨大变化。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沐浴在大法的佛恩之中，我活得幸福快乐，对师父的感恩说不完道不尽。第一部分，风云突变，紧随师尊。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恶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神州大地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的心情沉重压抑。丈夫哀求我说，中共比蛇蝎还毒啊，跟他较量，那是鸡蛋碰石头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孩子的前途，放弃吧。我严肃地看着他说，让我放弃修炼，这绝对不可能。他拍着桌子问我，在法轮功和我之间，你选择谁？我说，不矛盾，都选择。单位逼我交出大法书，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我不配合。丈夫逼我，单位逼我，我像被逼到了绝境一样，心中极度痛苦，感到自己都要窒息了。心中的那种苦让我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么正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我该怎么做？是做墙头草，还是做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大法是我生命的根，让我放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一定要紧随师尊，永不迷航。第二部分，兑现誓约，救人不怠。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了法是你自己得法，你光想得，光想得大法的好处。换句话讲，大法弟子被迫害，大法都被玷污，你都不站出来说句话，你配去得那个法吗？十年后看到师父说的这句话，回想当初做的，深感安慰，因为我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那时调整了心态，放下人心，汇入了大法弟子正实法反迫害的洪流之中，开始晚上出去贴真相不干胶，逐户发放真相小册子。酒瓶共产党发表之后，我就和同修们白天走出家门，发酒瓶，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城里走遍了，我就买了一辆电瓶三轮车，载着四五位同修，顶风冒雨去农村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人三退。遇到陡峭的山坡，我们就下来推着车往上爬，遇到横在面前的小河，我们就挽起裤脚淌水过河。天冷了，敞篷电瓶车不适用了，我又顶住种种压力，自费买了一辆汽车，和同修们走遍了全县20多个乡镇集贸市场，几百个村屯，有的村屯去过2-3次不止。我们挨家挨户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每天能劝退几十人到180人不等。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年复一年的在第一线救人。每天出去讲真相之前，我首先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多救人，清除我们所到之处空间场和周围环境的一切邪恶，清除干扰世人了解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黑龙江的冬天是很冷的，天寒地冻，白雪皑皑，坡陡路滑，有的路段像镜子面一样光滑。虽然车使用的是防滑轮胎，但有时车在路面上还是直打横，有几次险些滑掉进路边的深沟里。如果去路远的村屯，我们每次都带上1800本真相册子和明慧台历等等，来回一趟就得跑200多公里的路程。司机同修是最辛苦的，他要在每个屯子每条街来回做安全巡逻，与同修沟通，并补充同修背包里的各种真相资料。在炎热的3伏天，听明白真相的村民们热情地让我们进屋， 凉快凉快再走，有的给我们摘黄瓜摘香瓜，我们都婉言谢绝。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朴实的村妇真诚地让我们上热炕头坐一会儿，暖暖身子再走。那些年在蒋真巷中遇到过很多感人的故事，仅举一例。一次我给某女士讲真相，我讲了很多，她听得也很认真，同意用真名退党。我又说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都是中国人的精英，就说 W 老师吧，他是学生家长公认的好老师，就因为他是法轮功义务辅导员。1999年720，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之后，把他列为所谓的重点人物，逼迫他放弃信仰。他去北京证实大法，不放弃信仰，就被开除了公职，多次遭绑架、关押、抄家。她丈夫承受不住一次次的恐吓打击，悲愤离世。她被逼无奈，流离失所，孩子无家可归。就因为她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就被中共迫害得夫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位女士听得直抹眼泪，愤怒地说，中共太没人性了，迫害好人不择手段，天理不容啊。他又说，我得想办法帮帮他，我向他表示感谢。我当时还挺纳闷，心想如今谁敢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同修 W 遭绑架，家属托关系找公安内部的人说情，传回来的话却是杀人犯我都能帮忙，唯独法轮功帮不了。你一个普通职员，没权没势的，你咋帮啊？心想，这人是说大话，是那种爱打抱不平的人。我用人心想，我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没成想，时隔半个月，学校就恢复了 W 老师的公职，还补齐了自1999年720以来被停发的所有工资。在救人的过程中，师父一直在慈悲地保护着我们。有一次在某屯，我背了一大包真相资料进了一家食杂店，屋里有好十多个人，有打麻将的，有聊天的。我面带微笑地说，各位乡亲大家好，快过年了，我给大家送福来了。呼啦一下围过来一帮人，我就把包里的真相福字、年画、对联、明慧台历都拿了出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拿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时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吼了起来，你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宣传法轮功的，你把身份证拿出来。我笑着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你是被江泽民骗了，你看看这些真相资料，你啥都明白了。他不听我说，还在吼。这时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大声说，法轮功咋的你了，这老太太老远的给咱们送好东西来了，人家也没要你钱，你不要就拉倒，别干那种缺德事儿。他边说边帮我往包里装东西，说大姐你快走吧。我谢过他，赶紧走出了大门，给司机同修打电话，告诉他火速接纳三位同修。我们的车刚开出屯子不远，一辆警车迎面开来进屯子去了，师父时刻保护着我们。第三部分，大疫期间救人忙。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庚子年年初，中共病毒肆虐，我们楼区被封了40多天，允许每户两天凭出门证出去一个人购物。我想这是不是人类的大淘汰开始了，能够救人的时间不多了。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两天出去一次耽误救人，这怎么能行？我求师父帮我，让我能天天出去救人。我每天照常8点多钟走出家门，笑呵呵地对门卫说，是这样啊，我家平房那里 都储藏着弟弟妹妹亲戚朋友的酸菜、白菜、土豆、大萝卜，所以必须每天烧一两次炉子，不烧炉子菜就冻了，这好几家人吃什么呀？我交不了差啊。就这样，我顺理成章的每天能出去一两趟了，同时承担起给同修们传递信息、传送真相资料的任务。大街小巷上行人比平时少很多，但是人少的话，每天也能劝退三五个人，人多时就能劝退十来个人，还能发放一些真相资料。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常碰到有人说，大冷天出来做这事，给你多少钱啊？有人说，吃饱撑的。也有人说，你反党，不怕我举报你？等等。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动心，善待、包容、理解世人。他们这是被中共恶党毒害的太深所致，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正在等着我们救度呢。救人要慈悲、和善、智慧、念正，不触及人负面的东西。很多人都能接受我讲的真相，同意三退，并说谢谢。一次我劝退四个中学生，其中一个男孩高兴地回敬说，奶奶，我祝福您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个女孩说，祝奶奶天天有个好心情。另外两个孩子也都分别说了祝福的话。还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明白真相三退后，握着我的手说，我可遇到贵人了。救人的过程虽然艰辛，但是看到世人得救后的喜悦，我无限的感恩师父为成就我们所赐予我们的救人机缘。大法弟子都知道，只有大法和师父能救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就是多动动嘴，多跑跑腿，找到有缘人罢了。第四部分，学会使用电脑。为了做好三件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会了使用电脑，上网下载、打印制作真相资料，帮同修上传三退名单，打印真相币，打印真相台历。我每天都上明慧网，阅读同修的修炼交流体会文章，在修炼的路上，和全世界的同修们比翼齐飞。这些年来，我几次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遭绑架，每次我们都是通过给警察讲真相，正念闯出魔窟，并要回汽车。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也谢谢同修之间的正念配合。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苦嘛，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地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最容易使人涣散，这是修炼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考验。通过学法，我悟道，这是师父为成就我们，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上天之路，也是我们必须走好走正的通天大道。我从中修去了安逸心、怕吃苦的心、执着时间等的人心。第五部分，走好最后的路。我丈夫离世十多年了，我一个人生活，条件很好。每天我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凌晨三点起床，练功、发正念、背法，上午出去救人，十几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无故耽误。下午学法、背法，晚上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有时给明慧网投稿，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帮助病业中的同修发正念，该配合的事都与同修配合好。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吃两顿饭， 做饭和吃饭的时候就听明慧广播。我把全身心都融在法中，不忘自己的使命，努力做一名让师父放心的合格的大法弟子。精进再精进，修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我要走好正法修炼路上的最后一步，直至圆满，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借用清灵清理自己的人心，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9日。中共邪党搞所谓清零行动，不同地区对同修们的骚扰迫害程度也不同，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对自己的修炼要求也应该更高了，我们也应该越来越走向神了。越来越接近表面空间的时候，邪恶的干扰就会越强烈，任何没有修去的人心执着长期意识不到，就可能成为邪恶骚扰和迫害的借口。那么那些人心什么时候才能去呢？邪恶清零是有邪恶想干的，但我们能不能把这当好事，反过来利用它清干净我们自己的人心呢？从邪党所谓的清零行动来看，所涉及到的人主要表现就是让练功人写什么所谓的保证书，放弃修炼等等，看似老一套的东西，从我们自身看来，是不是我们从根本上还对大法修炼不坚定，或者说对正法修炼法理不清，或者是平时发正念少，或发正念质量不好。我们是按照大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衡量标准是大法的法理，和你旧势力邪恶的迫害没有一点关系，但也不能抱着人的想法不放，走出人的机会不会永远都有。面对找上来的邪党人员，我们应该不配合他们迫害我们，同时也要讲清真相救度他们，但毕竟是被动的，这是邪恶的安排，如果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讲真相，也不一定让他们以骚扰迫害的方式和我们接触，我们在不配合中否定迫害的同时讲真相救他们，那是我们作为修炼人该做的。而单凭清零这个词的本身来说，真是该彻底去掉我们执着的时候了，尤其是那些根本的执着，对大法坚不坚定的问题，色欲执着的问题，对人世间意识不到的名利情的执着问题，都是我们该好好考虑的。跟上正法修炼进程，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堂堂正正地修好自己，做好救人的事情，是不会被邪恶拉下去的。在什么样的压力面前，我们都用来去掉根本执着，提高心性，同时救人为本，那样我们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要我们做得符合大法，跟得上，做得足够的正，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主，我们就会变得主动。借助清零，好好的找找自己，看看自己，也把我们的人心执着清理干净吧。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然接敲门，顺势帮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日。网上有不少文章都在谈如何面对邪党的敲门清零行动，其中一位同修在文中讲，在我的心里没有迫害，只有众生，众生得救才是我的心愿，我深有同感。因为邪党搞的这种行动那种行动，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人心而来，目的就是干扰大法弟子的正性，不让你去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把你拉下来。邪党搞的这些行动的确障碍住了不少同修，我弟有的同修一听到风声就赶快将大法书和资料藏起来，或送到别人家里， 有做资料的同修也把设备收起来，不敢做了，有的也不敢出门讲真相了，也不和同修联系了等等，借口是被邪恶监控，或者是家里人盯得紧不让出门。中共搞运动的套路就是喜欢造声势，所谓的高压态势，在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前抓几个人上门到他们掌控的人家里看望看望，交代交代，震慑一下，让你不敢出门，表示他们工作到家，维稳搞得好，年终能拿到迫害奖励。其实大多数上门的都是来应付应付的，很少是真来干事的。一个派出所警察就跟我讲，没法子，吃这碗饭得听上边安排，每月还要将你们的情况做记录进行汇报呢。师傅在《红岩二怕啥》一诗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施法。其实邪恶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都不是，看似不利的局面往往都是人的怕心促成的。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我们一家人就成了邪恶的监控对象。每次我们从劳教所、监狱回来，派出所、司法所、610办公室、社区各种人员都要上门光顾，每逢敏感日，派出所、社区都要派人来守候。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凡是上门的，我们都以慈悲之心对待他们。他们受谎言欺骗，无知的做坏事是最可怜的，他们又是与大法有缘的，也应该是得救的。对于他们的来访，首先我们不做任何配合，其次我就把他们作为来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在谈话中我们把握住占主导地位，让他们少讲话，以免他们讲出的话做出的事对大法犯罪。多年来凡来我家的派出所警察都听了真相，并且全部都做了三退。去年513大法日，两个警察还上门来恭祝师父的生日，先后换了的四人上门的社区官员也给他们讲了真相，有的也做了三退。敏感日来守候的，他们不承认是来监视的，我们也就不戳破，也就不把他当回事，该做什么做什么，有时也去和他们聊聊天，有的还做了三退。有一次中共党魁来本地，大概怕我们去抗议吧，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带着警察还有社区的人来轮流守候，每次有三到四人，我提着一袋水果下去见他们，他们赶快否认，说是来找人的，随后就不见了。后面再来的离老远的，一边晒太阳一边玩手机，进出也不管。事后守门的保安告诉我，那位副所长是他认识的朋友，他对那位副所长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非常好的人，你们来看着干什么？可见大多数人是不情愿来的。小区的门卫保安，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凡是有人来了解我们的情况时，他们都说他们一家好好的，没有人来找他们，他们也不出去。前不久新调来一个自称主管迫害法轮功方面工作的副主任打电话给我女儿，说要上门看看我，约好第二天下午上门。第二天下午他们按约定时间来了，来了两个协警，其中一个是第一次来，两个社区的，一个是副主任，一个是610办公室的官员，全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都是第一次上门。我心想都是新来的，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像往常一样，我客气地将他们迎进家，请他们坐，给他们沏茶。寒暄几句后我就讲，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如果我们不练法轮功，你们难得上门，来了就是缘分。大法师父讲，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大法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就当亲人来串门，我就把你们当客人，如果你们来要做什么事，拍个照什么的，那是你们的事，但是我得告诉你们，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这是做了对法轮功修炼人不好的事，帮江泽民干了坏事，善恶是有报的，再则这么做也是违法的，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你们还这样做，我是不欢迎你们再进来了。我又说，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非常好的人。他们插话说，是的，练法轮功的人个个都很善良。我接着说，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无休止的打压？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要人云亦云。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得有自己的思考。这时610办公室的人说，你还练吗？这是国家规定。我没有等他讲完就说，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顺势我给他们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以后的身心变化。打压法轮功后，我们一家人就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的经历，讲了中共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完全靠谎言欺骗，讲了425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我又说，国家规定的后来又说错的多了，反右、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还被说是叛徒、内奸、公贼呢，后来平反了又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在部队时参加过两次战斗，一次是某某平叛，部队死了上百人，后来平反，部队成了镇压者。一次对越作战，部队死伤上万，干部战士夺得的领土最后又归还越南，又成了同志家兄弟。我说，法轮功开船时，政府媒体都说好，七个常委夫人都练法轮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经过对法轮功的调查，给中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一句话就将法轮功污蔑为某教，将上亿修炼人归向政府的对立面，进行残酷打压。你们知道吗？至今没有一个将法轮功说是某教的法律。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公安部、中共中央三个文件中没有讲法轮功是某教，也没有禁止民众修炼法轮功。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决定，两高院的司法解释，2005年公安部重新认定的邪教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这说明那些制定这些法规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法轮功是某教，所以现在迫害法轮功执行的是江泽民的意愿，并不是法律。也就是说，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最后谁迫害都要自己去承担后果，没有人为你承担的。我说，我知道你们想说，要练自己就在家练，不要出去发传单。你们想过法轮功学员为什么省吃俭用，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些事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世人。不要被欺世谎言蒙蔽，跟着中共而毁了自己。我说，我们曾经和610主任、国保队长交谈过，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学员都是一些善良的人，只是说不要和中共对着干，还在钱上印些字，你们不可能推翻他的。我跟他们讲，最后把中共打倒的是中共自己，是天灭中共。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钱上印字、发真相传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古时还可以告御状，法轮功受到无辜打压，没有说理之处。人受到冤屈，总该让人有申诉的地方呀。那些发虚假广告都可以，法轮功揭露真相的传单为什么就犯罪呢？今天你们能来就是缘分，我希望你们不要盲目的上边叫干啥就干啥。你们看到了这场瘟疫，更严重的将要开始，它是针对中共而来，要躲过这场劫难就要远离中共。希望你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好的未来。那次我和他们讲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临走时，那副主任一个劲儿的表白，说好听的话，说他们上门没有什么恶意，上边安排的，不来又不行，走时还主动留下了手机号码。一点粗浅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 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